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4年2月12号，公元2007年3月30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美国贸易岛学生创办文艺节目，为达赖喇嘛到访做筹备。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培训会圆满结束。藏医学如何获印度政府认可研讨会圆满闭幕。欧洲议会称，欧中贸易关系应取决于中国人权表现。中国少数民族规划部分内容针对藏人与维吾尔人。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今年4月对美国贸易岛展开首次访问。位于贸易岛的20多所公立与私立学校的学生共同创办了一个称之为梦想和平的文艺项目，为隆重迎请达赖喇嘛的到访正在做积极的筹备。根据当地媒体消息，美国贸易岛学生特别制作了很多祈祷彩旗，并作诗撰文来纪念夏威夷文化中凝聚的慈悲与和平。600多名学生将要参加4月24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贸易岛战争纪念广场举行的公众演说会。届时学生发表的诗集将呈现给达赖喇嘛，一名学生代表将在开幕仪式上朗诵其中的一首诗歌。美国贸易岛佛教中心日前表示，达赖喇嘛是应美国贸易佛教中心邀请，将于今年4月24号在贸易岛文艺中心就人类促进世界和平为主题发表公开演说。4月25号将就囊瑞当巴朵杰桑哥造集的佛教经典著作《修心八集》方面进行讨论。贸易岛位于北太平洋夏威夷群岛的8个岛屿之一。达赖喇嘛在1980年访问过8个岛屿中的大岛，1994年访问过欧胡岛。在1994年的欧胡岛访问中，达赖喇嘛在布莱斯戴尔中心发表的慈悲演说吸引了上千人，同时在夏威夷州议会中举行的会议上发表了演讲，并出席了大岛乌德维雷寺院建成庆典。今年4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对美国贸易岛展开首次访问期间，当地学生将在贸易文艺中心展示他们特别制作的文艺项目和装饰的祈祷彩旗，来迎请达赖喇嘛的到访。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第14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培训会在印度北部达仁斯拉圆满结束，下面请听歌丧的详细报道。
在位于印度首都新德里的西藏议会与政策研究中心的主办下，从本周三开始，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斯拉，为第14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们举行的为期2天的培训会与昨天星期四圆满结束。在这次为期2天的培训会上，30名左右的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参加了培训会。西藏人民议会议长伽玛修皮出席了培训会开幕式，并发表了讲话。第14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新德里西藏议会与政策研究中心的负责人丹巴茨仁谈到举行培训会的目的时表示，西藏议会与政策研究中心计划将组织议员们到西藏各流亡社区进行宣传和视察。为了使议员们能够更准确地、深入地向民众介绍西藏人民议会的各项政策与工作方案，该中心特别组织举办了这场培训会。在本周三培训会的第一天，议员们就如何在各流亡社区更好地展开巡回宣讲的议题上进行了深入讨论。另外，西藏流亡政府的部分官员向参加培训的议员们介绍了中国政府统治下目前西藏山区的现状。昨天培训会的最后一天，印度国会下议院前秘书长苏巴希·嘎西亚博士向西藏议员们就有关议会的工作如何更好地运作等方面进行了培训。印度策略家巴尔达·嘎尔纳扎在有关随着中国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对西藏的自由斗争产生怎样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介绍。 新德里西藏议会与政策研究中心项目负责人阿加亚一些评测，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他们这次举办培训会的意义很大，受到参加培训的议员们的极大关注和好评。议员们表示，通过培训他们受益很深，希望以后有更多类似的培训会。
这边那么做其他的这边是不是全部的场面的特别看不起他刚才忙不累那天的姑姑有不及的可算的送的。
阿加亚一些评测还表示，西藏议会与政策研究中心理事会成员用今天和明天两天的时间，同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以及第十四届西藏人民议会正副议长等人举行会议，总结西藏议会与政策研究中心过去16年的工作经验，并将制定该中心下一步的工作方案与政策等。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医学如何获印度政府认可研讨会与今天圆满闭幕，详细内容请听果文佳的报道。
流亡藏人最高仪式协会于本周四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伦萨拉就有关西藏传统藏医学如何得到印度政府的认可以及怎样合法注册等问题上举行了为期2天的研讨会，共同制定了3项决议案，会议今天圆满闭幕。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甘巴琼贝和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达赖喇嘛私人议事次旦多切、流亡藏人最高议事协会会长多杰扎丹、瓦拉纳斯西藏综合大学罗桑旦增、西藏流亡政府藏议理孙元达瓦议事、西藏流亡政府德勒医院院长达瓦彭吉等参加了研讨会开幕仪式。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在研讨会开幕仪式上表示，藏医学能够得到印度政府的认可是非常重要的，藏医学是西藏独特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于其他学科，它是西藏学者们以印度传统医学为借鉴、自创和实践的一种独门学术。桑东仁波切强调，这一学术将在印度合法注册时，必须以藏医学为名进行注册是至关重要的。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甘巴琼贝也表示，印度有很多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传播并得到政府认可的医学，因此流亡藏人最高仪式协会要研究和了解这些医学是如何获得印度政府认可的，同时掌握相关资料以合法注册来加强保护和发展藏医学是非常重要的。研讨会最后还制定了3项决议案，其中包括为西藏独特的传统藏医学能够获得印度政府的认可，向印度政府和有关部门呈交申请报告，以及如何同喜马拉雅地区有关藏医学机构取得联系，共同在藏医学的合法注册等问题上展开有效工作。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欧洲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在他最近通过的世界人权报告中，再度对中国的人权记录表示严重关切，并认为欧洲联盟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应视中国的人权表现而定。根据台湾中央社消息，欧洲议会昨天星期四在发布相关新闻时指出，对于这项检讨2006年全球人权状况的报告内容，欧洲议会将于4月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行的全会中进行表决。长期以来，欧盟一直希望透过对话促使中国有效改善它的人权状况，但是到今天，欧洲议会对北京缓慢的人权改革脚步并不感到满意。由欧洲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爱尔兰籍议员克尼夫起草的这份报告中指出，中国的人权记录仍是一件严重关切的事情，因而在北京奥运加大宣传之际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欧洲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的成员在报告中也要求欧盟决策机构、欧盟理事会与行政机构、欧盟执行委员会在与中国政府进行会谈时应该提出有关西藏的问题。报告并认为，欧盟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应该取决于中国人权的改革。 美国国务院在本月6号公布的2006年度各国人权报告中也指出，中国的人权记录在一些地区更加恶化，引人高度关注的案件有所增加，包括监视、骚扰、拘禁以及关押政治和宗教活动人士、记者、作家和依法行使他们权利的辩护律师。报告说，这些人的家庭成员有的也被骚扰和关押。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国少数民族规划部分内容针对的是藏人与维吾尔人。下面请听歌丧的详细报道。
中国政府近日公布少数民族事业十一五规划，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由国家制定的第一个少数民族事业规划。这部规划提出改善少数民族医疗、教育、科技与经济等水平以及民族自治的目标，其中也规定要建立民族关系监测系统，制定突发性事件的应急方案来打击所谓的民族分裂活动。此外，规划还提出加强台湾少数民族研究，加大文化教育交流力度，促进祖国统一。美国之音根据分析家的话指出，中共对少数民族制定的相关规定主要是针对藏人和维吾尔人，以及企图对台湾进行统战。中共国务院办公厅在2月27号印发的少数民族事业十一五规划，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新社报道，这项规划确立了中国发展少数民族事业的指导思想和总体目标，并且提出十一项主要任务以及十一项重点工程。观察人士认为，有关民族关系监测系统的部分主要是针对新疆和西藏，而台湾的部分肯定是为了统战。台湾政治大学民族系主任林修彻说，如果制定突发性事件的应急措施，可见中国大陆的民族问题比较严重。林修彻说，用一般能够了解的情况来判断，应该是针对西藏和新疆。此外，随着经济不断向上提升，很多冲突事件也不断发生。中国有56个民族，少数民族有1亿多，占全国人口的 8.4%， 而民族自治地区有600多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 63.7%。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国文家播送的巴扎岛次人撰稿的文章《重返西藏》。
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曾派人前往拉达克，并且在拉达克首府列创建了格鲁派寺院婆布寺。16世纪，当时的拉达克国王才旺朗加曾征服了阿里桑为中的其他地区，如古格、普兰、朗罗等，是拉达克国王最强盛时期。到17世纪，与拉达克相邻的古格国王赤扎西巴等改变祖先尊仰佛教为佛教施主的传统，允许并从容化妆成上任潜入的葡萄牙及天主教圣师普德安瑞特等人在境内传教。传教时不仅处处攻击佛教，并且于1626年借助国王的支持，拆毁民房，修建起西藏历史上第一座天主教堂，从印度招来更多的传教士，并试图劝说古格国王夫妇正式改信天主教，强迫喇嘛换俗等，由此引起由出家为僧之国王弟弟所领导的虔诚信仰佛教的当地藏人的反抗。作为兄弟之邦的拉达克国王僧格朗加趁此之机，与1635年派兵在当地佛教徒的支援下攻入古格，杀死国王，驱逐传教士。如此，曾经作为西藏文明之中心的古格王朝从此灭亡。
以上听到的是由国本家播送的巴扎岛次人撰稿的文章《重返西藏》，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